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4月6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在美国，明天恐怕要上演一个非常恐怖的黑色星期一，重现38年前的恐怖一幕。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上周，美国股市大跌，在银行里原来抵押的，你比如借我贷款，你得有抵押呀，很多的股票证券都是抵押在银行的。银行一看你这不够了，你这跌了那么多，你已经不行了，那你得给我补。那这帮人没得补怎么办呢？只能在周一抛股票，最后来还银行的账。现在就这个会造成一个38年前的那个恐怖的黑色星期一。哦，这是非常可怕的。另外呢，说到在中国，在台湾，那憋了4天，大伙惴惴不安，着急的看着整个的情况，卖不了股票，关着门呢。所以说明天从整个的亚洲一直蔓延到美国，这个股票这个是不太好啊。另外呢，川普，现在有这大奇论，说川普现在为什么要把现在这股市给砸成这样，把经济现在给紧缩成这个德行，它什么意思呢？哎，现在呢有这么一个大奇论，这叫一个 V 字反弹。一会儿把这里边的故事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大家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另外，他的劳工部长 Lowry 就在几个小时前上节目，他还讲，那你们现在要产业回归美国什么意思呢？哎，他讲说川普总统想让服装厂回到美国。现在美国是将近98%的服装都在外边，中国、越南、孟加拉都在这些国家，我们要让服装厂重回美国，回得去吗？这是一个代表了，这些制造业，这些中低端的制造业真的能够回到美国吗？一会儿也给大家分析一下。那说到中国现在上了赌桌，现在两边开始了，那下一步川普会怎么办？我相信呢，川普此时此刻也正在思考，也在下这个决心。花旗银行有一位政策分析员，前两天他非常精准的在4月2号，他赌对了川普要给中国加34%。有零有整，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算出来的，他就说34，结果真的让他猜对了。那下一步呢？那大伙儿继续问这大师吧。那您看下一步怎么着？花旗银行这位啊，这是专家，他讲，他给举了4个理由，说川普会继续发狠给中国加关税，再加25%。这是他最新的一个预测，咱们看看他的道理是什么，这四个理由是什么。那现在中美都上了赌桌，现在是胆小鬼游戏，或者是谁先眨眼游戏，那谁会先眨眼呢？给大家分析一下川普的底气是什么，然后说说中美之间在进出口结构上中国是先天不足的啊，在这点呢也给大家分析一下。那现在习近平考虑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了，从经济角度来讲，这事儿肯定是不应该干，还是应该去跟人家谈的。但现在为什么走到今天这步？那这里边有地缘政治问题，有国际政治问题，这里边有台湾问题，他想了很多呀。这里边还有国内的政治问题，半步不能退呀。那可是真干起来，当川普这还要再给你加25%什么的。真走到那一步，我相信就会和第一场贸易战一样，习近平最终还是会签内止协议的。第一场双方发狠螺旋式升级那个场面历历在目，我相信这一场大战最终的结局不会很长，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习近平无奈还是会去签内止协议的，这个没办法啊。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这是《金融时报》有一个报道，说台湾呢，吴钊燮，这是前外长，也是现在的国家安全秘书长，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赖清德的国安顾问，这么一个重要的角色。 他带领一个代表团访问美国，和川普政府官员在周五举行特殊渠道的会议。什么叫特殊渠道？因为这是现任官员，那按照道理美国是不能和台湾的现任官员直接接触的，那人家有个特殊渠道，这个就甭管了。金融时报呢是以前报道过这个特殊的渠道的。那是为什么呢？是为这32%的关税吗？还不是。因为他们的行程是早在关税在4月4号川普宣布之前就已经确定了。他们到那儿去干嘛？之前那不是说海格塞斯五角大楼他们搞了一个内部的工作指导方针，下一步要把台湾如何怎样，台湾你也要啊加大军事投入，10%是不可能了， GDP 呢你搞它个5搞它个4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呢，人家说的是台湾的安全问题。那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小海转一圈，从菲律宾到日本啊都安排了一圈，包括韩国的司令部现在他们也接到了消息，也就是未来台湾有事，在韩国的美军，他没有要求韩国部队参与，美军是要参与到这场战争里的，那边都已经接到了这方面的文件，韩国那边都给透露了。所以说到这个事真的是在做准备，吴钊燮去谈这个去，这是很严重的。那32的关税怎么办？是另一拨人去。知情人士向台湾中央社证实，台湾政府已经派另一组官员前往华盛顿，就对等关税的问题展开协商。啊，这里边呢，那是另一组人马，这是两边的事儿。一边呢，吴钊燮去谈安全，有一拨人去谈经济。所以说，你就看，因为这次的事情，台湾和美国新政府之间这个官方管道各方面比以前好像更直接、更公开。直接更畅通了，这事儿呢现在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来吧，说说老尹的背影吧，还没搬呢。我今天看到韩国那方面的新闻，礼拜一搬家，从总统府搬走。那现在韩国的各个单位都开始把尹锡悦的画像给摘下来了，有这个传统啊，现任总统的画像是要挂在哪儿，现在这个呢都给摘下来了。韩国总统府也把那个象征着权力的凤凰旗也给降下来了。你要问什么，总统府的人也都不说什么。作为尹锡悦本人现在已经公布了，对他的所有的待遇一律取消。那作为现总统那就肯定没有了。原来作为前总统，那你下来以后原来还是有很多退休待遇啊，还是有一些安保的待遇，各方面的一些保护啊等等全部取消，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尹锡悦呢是通过代理人向国民呢表示了道歉，我没有达到国民和支持者的期待，向大家深深的表示遗憾和道歉。那下一步大选怎么办？大概在6月3号，目前看到的是这么一个日子，可能是提前一周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尹锡悦这个人呢到此啊，除了在打官司我们就不会再提到他了啊。在我们这个平台里边聊了他2-3年的这么一个人物，很遗憾最后得到了这么一个结局。说说乌克兰，这两天呢乌克兰为了报复俄罗斯对哈尔科夫的那次集束炸弹轰炸平民的袭击，发动了数百架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10个地区。俄罗斯现在讲他们至少拦截摧毁了107架无人机，但是有战果啊，有很多地方建筑被炸毁，天然气中断，另外也有人员的伤亡。乌克兰的无人机呢比较明显的是击中了俄罗斯的一个弹药厂，引起了至少20起的殉爆，引起了 小型的一个地震，周围的人都能感觉到。另外它有一个做光纤无人机的那个光纤厂，白天炸一次没把它炸坏啊，夜里又去炸，最后把它打得火光冲天，终于摧毁它了啊，人家在报仇了。 德国电视二台做了一个报道，说朝鲜正在向克里米亚运送过去了大规模的喀山炮兵部队，他那喀山大炮200多毫米的那个大炮啊，打得很远的那个，你比如从那个三八线一直能打到首尔，能打70多公里的那个大炮啊，他给送去了。他讲的朝鲜部队很快也会部署到克里米亚。估计下一步小泽他们可能要对克里米亚动手，他们提前的把朝鲜兵给派去了。俄罗斯呢也出了事儿，尽管他没有被列入川普对等关税的名单，但是俄罗斯股市本周暴跌了8%，创了2年半的新低，也就是战争稳定下来到现在没这么跌过。为什么呢？首先因为川普搞的这个世界关税大战打击了全球经济，大家呢都不看好，等于无论是从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全球的能源需求猛烈的降低，经济萎缩，谁还弄这么多能源在手里啊？导致油价大跌，而这个是俄罗斯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个油价下来这要了命了。另外呢，之前都已经开完会了，欧佩克加俄罗斯从5月份起要大幅增产，要把产量提高到每天41.1万桶的供应量，这是2020年以来的创纪录的一个值。这里边有沙特啊、阿联酋啊、科威特、伊拉克，大家都参与一块要增产。我相信这也是川普为什么把第一个出访国定到沙特，也5月份嘛，让沙特帮着把油价给打下来，对冲川普因为关税导致的通胀的上升。那现在不用他去了，油价这已经下来了。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普京的特使，我们之前给大家讲，他去了华盛顿，周五他们谈了，谈的结果可以说，不欢而散，完全是无功而返，这导致了俄罗斯人的焦虑。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最后在川普比如说威胁要给俄罗斯在石油上进行严厉制裁以后，赶快到了华盛顿去做访问，没有任何的结果，到最后呢，参与这个主持这个谈判的卢比奥也是只淡淡的说了那么几句，美国准备再等俄罗斯几周，他明确讲乌克兰希望和平，现在就看俄罗斯的了，美国准备再等几周，而绝不是几个月。时钟在滴答作响，现在压力全在俄罗斯这边啊！这美国你再怎么样，你也得讲这么点道理。那到底现在是谁不愿意和？这个道理应该是很清楚的。结果谈了半天，没有谈出任何的结果，导致俄罗斯股市大跌。说说加拿大，加拿大呢，它那个有一个大的民调机构叫 Nanos。他给个人做了一个民调，这个很有趣啊。现在整体的结果呢，卡尼无论在男女或者是在年轻人各方面全面领先皮埃尔。整体结果呢是卡尼个人的支持率是51%，布里耶夫啊，皮埃尔布里耶夫他是31%，差20个百分点。那在男性当中，卡尼领先8个点，45-37。那在女性呢，那领先就更多了，卡尼不知道为什么有女人缘，一下领先了32个点，57-25，最后呢输给这半边天了，这太厉害了这个。而且呢是各个年龄段，除了在年轻群体，也就是18到34岁，两个人基本持平，其他别的年龄段卡尼都赢了。35到54岁的正好是中年人这一代，卡尼赢的是非常多的，52-34领先皮埃尔。55岁以上的也输了，卡尼60，皮埃尔25。哦，这个差别是有点太大了，等于在各个年龄段基本上，那现在皮埃尔都大幅度的落后。那到现在自从宣布大选之后，现在出了多少民调了？已经出了47个民调了。我现在终于看到了有一家民调，以前我没怎么看到过它， 哎，跑出一个来是保守党41，自由党39啊，这保守党终于拦了一次，赢了两个点儿，这是太难得了。这看着几十个民调就赢了这一回。说最后出的这三个民调呢，那个主街 Main Street 又回到了3，然后 Nanos 自由党45.9，保守党34.9，差11个点。然后呢，另外的一家民调也是自由党赢8个点，剩下基本上都是在4以上啊，都是在4以上，6、8这等等比较严重了。另外呢，看看338呢，保守党下降了1个点，现在自由党大盘综合44%，保守党呢是37%，现在两边已经落后7个点了，差的是比较多的。那个民主党还剩8%，差的就更远了。那把这个44比37兑换成议席，现在自由党呢能单独拿到196。保守党122，现在看呢，自由党在这一次的大选中，基本是碾压式获胜，然后单独组成政府，这个是没有什么大的疑问了。这么多的民调，40多个民调里边，应该说可以说超过40都是他赢，这个趋势是比较明显的。顺便说说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也有最新的民调，还是那个 YOUGOV 啊，余冠，他做的是滚动民调。他这个民调呢，是现在两边的距离在拉近。最新的民调，蓝营35，工党30，才差5个点了。两边决选，必须挑一个的话，工党51，蓝营49，情况非常焦灼。另外的一家大的民调呢，是36比33，还有什么34比30啊，类似这样的，就是两边的距离其实在拉近。这一次呢，应该说国家党和自由党他们是联盟党嘛，要想取胜的话，现在看还是不容易的啊，还是不容易的，应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说说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明天到美国去兴师问罪，怎么回事？我都给你零关税了，你凭啥给我加17%啊？另外，以色列军方也做了一个宣布，他们的军队已经部署到了加沙走廊南部新建的一个安全走廊，啊，准备呢给哈马斯施加更大的压力，赶紧给我交人质。现在那边呢都开始中间控制了，南部也控制起来了。说到胡塞打得怎么样呢？美国国防部在给国会的简报中，他们也承认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自己的消耗惊人，但是成果有限，这是他们的原文。说胡塞呢以顽强著称，他们加固了很多的掩体，躲进了很多的目标地点，这让美军难以有效地破坏他们的导弹袭击的能力。他们都在山里啊，那片地方非常的复杂，跟阿富汗啊，这个原来塔利班猫着的和巴基斯坦交界的那片地方差不太多。官员讲，在短短的3周内，我们已经打出去2亿美元的弹药，另外还部署了2艘航母，就打个胡塞上2艘航母，另外还有额外的 B-2 轰炸机战斗机，使用了爱国者，使用了萨德系统，啊，花费是巨大的。他说等这周结束，总成本可能会超过10亿美元。为什么上国会啊？给钱还得再给钱，钱不够了，你得给我额外拨款。所以说胡塞这件事儿，我不知道川普为什么要开始它，那你得结束它吧。所谓的结束，你得有一个阶段性成果，就是把胡塞给打残了，红海这儿可以畅行无阻，不会再有船只被袭击了。现在看呢，这个目标遥遥无期，再给他拨钱他也做不到，这不就烂尾了吗？你没事干这么一件事干嘛呢？完全不明白。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哦，今天呢是美国的周6，哇，现在此时此刻我估计在那个华盛顿那方尖碑叫自由广场吧，那儿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呢。这是美联社的报道，美国有50个州上演了超过1200场反对川普马斯克的大型集会，主题是 hands off， hands off 这叫什么呢？放手，别插手。hands off， 那这就这么个主题。 据他们统计，全美有超过50万人响应这次大型的抗议活动，这也是川普第二任期以来上演的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抗议活动。啊，然后，光是美国国内还不行，我看现在人啊，现在有那个，我刚才看到是哪个台呀、啊？是美联社的那个台，他把多少个画面都给加到了一起，我看到了有华盛顿，啊，有波士顿，有芝加哥，还有哪儿？反正这加起来的这画面都满了，那乌泱乌泱的人，我认为远远超过了50万啊，比这个人要多了，啊，举什么的都有了。然后加拿大等7国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也是让马斯克、川普 hands off。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墨西哥、葡萄牙等这些国家也都爆发了不同规模的所谓的全球的抗议浪潮。对，川普和马斯克说不，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了。另外说到另一条新闻呢，马赛诸塞州的一个联邦法官昨天晚上对川普政府削减了22个州医学研究经费的事件做出了最终的判决，并发布了一个永久性的禁令。根据这个裁决，国立卫生院，这不是小肯尼迪前一阵把钱都给删了吗？不行了，你必须按照一开始的协议全额资助相关的研究项目，就这22个州的医学研究经费你必须照给啊。这个法官做出了一个不可撤销的永久的禁令，你不许再拦着了，这个是很厉害的。另一条新闻呢，美国国税局啊，这是周五他们做出来的一个宣布，也就是昨天吧，开始大规模裁员25%，裁2万人。卫生部刚裁完，裁1万，那儿就哭爹喊娘的，现在轮到了国税局干下去2万人啊，人们看到都表情都非常的沮丧啊，这情况才刚刚开始。说到川普呢，这不是回去度假去了吗？又打球去了，然后在打球过程当中到处还在推销他那个印着他头像的那张金卡，还是那句话，只要你花500万美元，这张卡就是你的了，就比绿卡那里边的内容啊，这个全都享受，同时比那个还高，未来你要加入国籍，这个有金卡更方便。这个看到很多媒体人的眼中是很不是滋味的，在你大闹一场，股市蒸发了超过10万亿美元，现在有上百万的美国工人面临失业的时候，你现在在那儿卖这张金卡，让人感到非常的错乱。那说到这张金卡，你说发就发呀，他认为呢是不需要国会批准就可以，他说了就算了。但是呢，有法律专家和国会的议员现在人家表明，这个计划还是需要国会正式的批准的。现在关于这件事呢，是有一些啊，不是一些，是有巨大的法律争议的。当然，如果最终决定，最终总统的行政令就可以决定发这张卡的话，那有人敢买吗？你既然这么轻易的，他一个人的意见就可以发，那万一下一任4年以后民主党要上台呢？那新的比如说民主党总统一声令下，我把这个金卡，我认为它非法，我给它取消了，那就剩一张纪念品了。那500万美元呢？那时候怎么算啊？你现在你把人拜登他们那全否了，那下边上来把你这个所作所为全否了，那谁敢？我给你500万，到时候不算数了怎么办？还不如通过国会，那个还牢靠啊，因为那个是有立法的基础，大家心里还比较踏实。你现在全凭你一个人的说法。最新的消息，我这是看到以色列时报的报道，说哈马斯的领导层在卡塔尔那还10几位20几位呢，那帮人个个都是亿万富翁啊，他们要买这张金卡，人拿500万没问题啊，我们现在正好也没地儿跑，正好在加沙那儿呢，不是也有一些人，哈马斯的头头啊，以色列说了，如果你们投降的话，我让你们走。哎，人家有500万美元，那我们买张金卡，我们去美国吧，你要吗？来吧，咱们花时间说贸易战吧。 首先第一条，川普10%的那个基准关税已经正式生效了。现在看呢，是时间已经过了啊，这个现在已经生效了。这个基准关税呢，现在它有一些说法啊，在美东时间12:01开始正式生效。那从现在已经生效的有澳大利亚、英国、哥伦比亚、阿根廷、埃及、沙特啊，按照这个时间的推移，现在这全都生效了。但是呢，它有这么一个公告，也就是在这个12:01之前，已经装船、已经登机的在途的运往美国的货物，给51天的宽限期，也就是在5月27号。这些船只，因为主要指的是海运嘛，它中间还要停靠辗转啊，这个最长时间大概是2个月啊，然后你到的时候就可以免啊。如果在5月27号夜里12:01之前到了美国，就可以免这10%的关税。那现在在中国有很多今天就傻了，那我没招啊，我这是拿着订单呢，我这没做完呢，那对不起了，你现在没装船，没运到港口去，没进了那个离岸的那个仓库里边，这就都不算了。所以说呢，那就倒霉呗，那归谁这就不知道了啊。剩下的那个呢，那都4月9号12:01就开始了，这个现在第一步已经生效了。现在目前为止，川普所期待的那个景象呢，应该说并没有出现。我给你们加上了时间，可不多了，为什么？到4月9号这才几天啊，我给你们的一个礼拜的时间，那还不得蜂拥往美国跑啊，那应该在美国那儿赶快租一酒店，然后派秘书赶快去白宫，我来了，我在这儿等着呢，咱们聊。现在没有，现在川普只和3家在进行接触，也就是越南、印度和以色列，和他们的代表进行接触，就减免关税进行谈判。那现在越南是46，印度是26，以色列是17，明天是老内到，礼拜一呢，川普打完球回来，人家聊。印度和越南只是派去了代表，现在呢还不知道怎么办啊。说到和越南的那个零关税，今天呢，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也讲说那个是不可能的。好，我一个咱俩一零关税了，你那越南也1亿多人呐，你那个庞大的产能都冲到美国来，那我美国也受不了，那逆差那得加倍，那不可能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就找一个中间值，你比如说现在46，将来给降10个点，降5个点，可能这个是有可能了。下边这件事就可怕了，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啊，说因为金融市场在周四周五遭到了重挫，现在华尔街的银行已经纷纷要求他们的基金客户来追加担保，因为他们抵押的那个抵押品，你从我这儿贷款，你不是有抵押品吗？有很多证券，有很多就是股票，各类资产价值现在急剧的缩水，导致呢，你现在在我这儿抵押的和你拿走那钱已经数对不上了，你现在得追加抵押品。这就使这些基金、这些行业面临着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严峻的一个保证金追缴令。这个是上演过的，这是1987年的10月19号，当时上演了这一幕。那天也是星期一，背景就是因为在周末的时候，银行给这帮人写信了。因为前一阵 股市大跌，你抵押的那个证券已经资不抵债了，那你得给我追加。那这帮人怎么追加？没钱，那我只能在星期一抛股票，我来给你减，我给你还债。您知道在1987年10月19号那一天，道琼跌了多少？道琼那天暴跌了22.6%，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单日百分比的跌幅。一天干下去20%几，现在这一天狠，我们这儿都说股灾了，你也就是个6，你也就是个7，也就到这个地步。 好家伙，现在银行又追债，那明天不知道上演什么啊，这可能是非常恐怖的一幕。又发信了，又发了一个紧急追加保证金的通知，那这些银行这些基金只能去抛售他们的股票，抛售他们的资产了，这个就非常严重啊。说呢，现在华尔街主要的经济团队在周五都开了这方面的会议，要为不断追加的增加的保证金追缴来做准备。现在逼债的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儿。所以说礼拜四不，礼拜一的不知道。明天呢，首先关注的一个是台湾和中国 A 股，这憋了四天了，不知道会不会上演一个可怕的星期一，仓皇而逃。你现在 A 股尽管有点这个水火不侵了，现在你要怎么着它好像也无所谓，它也没啥反应，但这件事儿，中美贸易大战这么大的事儿，会不会导致一场惊慌，这个不知道。但美国这个黑色星期一，明天我们拭目以待，明天可能我们会见证一次奇迹的出现，可能会把大伙吓死。到现在呢，给总结，现在我看有媒体专家把这个数呢又都给翻出来了，说你现在川普都不都讲吗，那都是拜登，你现在股票这样都是拜登的问题啊，都是他搞了个虚假繁荣怎么怎么样，是吗？说到拜登离任的时候，2024年整年美国的 GDP 增长达到了 2.8%， 这是多年来的一个好成绩了。2022年的时候 GDP 涨了 2.5， 2023年涨了 2.9， 2024年涨了 2.8， 这可不是一时人造出来的一个荣景，人家是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状态。说整个的任内新增工作岗位1570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通膨到了2024年12月终于打下了3%，到了 2.9%， 离美联储设定的 2% 的目标啊，那应该说指日可望，那是有希望的。这是拜登当时交给你，而且人家是几年都这样，这可不是为了选举凑出来的一个数，这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但是交到川普手里，他1月20号上任，到4月20号才3月呢，现在也就是2.5个月，美国经济现在就已经血流成河了。那为什么现在一下就这么栽下去了呢？还没算明天啊，离黑色星期一那就不知道哪儿是底了，那非常可怕的啊。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现在在流传着一个大奇论，有它一定的道理。我把这两个理论呢给大家说说。一种说法呢，说川普现在尽可能的把这种导致紧缩的政策，会冲击市场的政策，得罪人的政策，集中放在刚上任的时期，让它集中出台。你比如说政府裁员，这肯定会打击经济嘛，哎，我放在一开始，削减支出，包括给大家上关税，因为这些政策肯定会对经济造成影响，造成伤害。但是呢，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前三个月？因为哪怕经济跌入到了衰退，我可以甩锅给前总统，我可以都把它推到拜登的身上，再往后就不行了。前三个月呢，跟拜登还是有连接的，而且你看，我戳破了拜登经济繁荣的这个谎言，他那都是假的。你看我这上来，你看就给他让他现了原形，哎，他可以这么解释了。然后在后面他就可以扮演美国经济救世主的这个角色了。你看前面大跌都是拜登的问题，后边我会集中性的出台一些支持性的政策，前面是紧缩性的，后边我有一种支持性的政策，比如说放松监管啊，给大家减税啊，逼着鲍威尔降息啊等等，包括在世界啊顶牛的这个世界关税，我可以做一些豁免，然后这样使美国经济呢开始反弹，开始又恢复，从创伤中开始慢慢的又好起来，慢慢的步入正轨。等于上来我一踩，然后最后这一拉， 到2020年、2026年的下半年中期选举的时候，我又成了救世主，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从此诞生了。之前栽下去是拜登弄的，你看最后呢，通过这个我慢慢的啊，我把打掐着你脖子的手，我先狠狠的掐让你栽下去，然后慢慢慢慢一点点松，哎，你开始喘气儿了，哎，你开始活了，你开始站起来了。你看这站起来把他救活的是我，他想来这么一个啊，这是他目前的一个路数。另外的一个大奇论呢，跟这件事说的大同小异。他的理据是呢，刚才咱们给大家念了拜登的那些数字，那拜登的数字已经顶到这儿了，他的无论是道琼啊还是标普都已经创了历史记录，那自以为会搞经济的川普在拜登的那个基础上是很难再往下往上拉的，那你得比拜登干得非常好，你才能对得起你自吹自擂的我会搞经济，可是在那个基础上已经很难再往上拉了，上边的那个空间是很有限的。那现在怎么办？通过巨额关税，经济呢把它打得陷入停顿，包括股市崩盘，特别是因为大量的股市的钱现在开始往国债里边跑，都去买国债，结果国债上涨就导致中间的那个利率就在快速的降低，直到把这因为都往国债里边去避险嘛，直到往上涨，涨到那个利率接近零的时候，然后我财政部更多的发债，因为你们都买嘛，然后这都是利好，我就能够形成力挽狂澜的这个 V 字形的反转，也是跟前面那个路子是一样的。你比如说现在联邦政府就为这个国债每年的预算里边10000亿的利息，为什么赤字那么大？因为国债太多了，你得付这10000亿的利息，你把这个利差减少，利息减少了，因为国债在上涨嘛，或者是接近到零，那我这10000亿我就不给了，这个太好了，这比马斯克在那儿把人打得鸡飞狗跳省那俩钱比那个要简单，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哎，这是另一番大奇论的一个说法，拜登的数字原来太高了，我再往后干我怎么干我也有限了，那我不如先把拜登这个我戳破你的虚假繁荣所谓这个说法，把你打到底，然后我再是救世主，差不多殊途同归，就是这么一个说法了。那按照这种大奇论的说法，好像呢没我相信川普可能是有这方面的思路，要不然的话这美国经济原来挺好的，也看着在全世界一枝独秀，你看看英国日本，你再看看德国，那都什么情况，美国那好太多了，你为什么折腾他呢？也可能确实有这方面的政治考量啊。那说到这样的说法，等于你是在操弄经济周期，你是在做经济，好像美国经济就是一个柔软的面团，让川普可以任意的揉搓拿捏，我想让你变成什么样你就会变成什么样，我让你坏你就坏，我让你好你就好，好像完全围着他的指挥棒转一样。但这还是市场经济吗？这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吗？如果美国经济可以这样任人操作的话，那比习近平还厉害了。习近平确实是有这样的权利啊，他完全可以把经济搞坏摧毁，一句话，游戏产业死他就死了，教培产业死他就死了，这个他是做得到的。但你搞坏他有能力，习近平那么大的权势他也没有能力，没有这个权力把经济搞好，像中国这种半计划经济他都做不到，以国有企业占绝对主导地位他都做不到，难道美国的市场经济能这么听话吗？如果川普真的是这么设计的整个的这个 V 字大反转的话，那恐怕你把它打到下边这个部分你做得到，那未来的这个反转你就不一定做得到了。习近平那么大的权势，那么大的举国之力，他现在都做不到，你能做到吗？所以说这个如果他真这么想的话，那太危险了。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想的啊，大家听听有没有道理。 最近有点反水的德州的这位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直接讲，如果川普的关税引发了美国经济大衰退，那共和党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将面临被血洗，将面临这么一场被血洗的惨状。兰德·保罗这不是讲了吗，说一开始啊，是那位麦金莱总统搞的时候，转年的中期选举就是加关税嘛，历史上是干了几次了，现在有很多人还在为川普的那个辩解啊，你说这个会怎么怎么样，美国历史上已经干两回了，您先把历史上那两回也都是同样的道理，那两回为什么大败亏输，您先把那给解释一下，对吧？麦金莱那次是众议院丢了50%的席位，然后1930年胡佛搞的那一次，那不是保罗讲吗，美国就是共和党60年没有在众院和参院没有回到多数，那个记仇记了60年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啊。我看有专家呢是不看好了啊，他是这么讲的啊，他认为呢川普的这场关税大战最终的结果一定会大打折扣，以失败收场。什么叫失败呢？那总比原来关税收得多，那能叫失败吗？那你现在设计的是1年8000亿啊，你给人加了这么多，那最后你不行，最后严重缩水，一看为什么缩水啊？因为你这门槛太高，美国国内的物价太高了，这实在受不了，你只能降低，来降低美国国内的物价。这样的话呢，也可能原来设计的8000亿最后只搞到2000亿，或者是搞到1500亿，那你就叫失败了。等于你原来是设计的这个让关税使美国再次伟大就不可能了，你指着这吃呢，还指着给美国大幅度减税呢，那后边那个也就提不到了，所以说会以失败告终。为什么呢？首先股市经不起这么折腾，压力巨大，所有的这些金主各方面都在里边呢，那人家不干呢。另外呢，物价也经不起这么折腾，专家讲用不了半年到一年，就说这两点就可以让川普的关税最后烂尾。那为什么是美国先坚持不住呢？因为其他国家的消费市场，老百姓那个疯狂消费的劲儿啊，没有美国人这样。美国人好家伙，谁一拉开柜子，20件衬衫啊，10几双球鞋，那都是那帮人真花钱啊。GDP 那么大的 GDP， 20-30万亿美金的大 GDP， 有竟然将近70%都是消费创造出来的。你说美国人花了多少钱在消费？其他国家消费市场没这么大，而且人家的福利比美国完整，人家是扛得住的，老百姓的生活是有一定的保障，是扛得住的啊。中国这就不用考虑了。老百姓吃草，王岐山说了嘛，吃草吃几年他都能扛得住，但是美国人行吗？美国人有那么猛烈的消费习惯的，你突然一下长成那样，让他买不起新球衣新球鞋了，你问他干嘛？所以说到时候就坚持不住了，这是一个专家的说法。不一定啊，咱们拭目以待，现在呢也不一定这么悲观了啊。川普呢既然人家啊是吧，他那么有把握，那你也只能尊重他了。最新今天早些时候，劳工部长 Lowry 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明确讲，川普非常希望把越南和柬埔寨的服装厂这些工厂迁回到美国。他讲呢，现在的统计，美国98%的服装，99%的鞋全都依赖进口。那说到呢，排在前几名的国家，中国是别说了，这中国、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就这几个国家，现在在里边基本都让他们给包了。而现在加了高关税的就是这几个国家。中国都5了，那几个都是4啊，都奔4的呀。那你要这么干的话，那就要了进口商的命了，那这不可能做了嘛。可是你又找不着别人做呀，那这么多年的产业链都在那儿呢，你怎么做呀？但是说到川普想让这些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这些服装厂回到美国，让经济界感到普遍的不可思议。我看今天有一位经济专家讲，说全球贸易 因为形成了全球化以后，本来就发挥了各自的擅长，互相取长补短，互利互惠。说川普这帮人呢，只看到了这些低端产品大量的销往了美国，但他自己可没有看到美国的高科技，他的飞机，各方面的军火，他们占领了全球市场。因为美元的坚挺，所以说美国人大量享受了这些低价的商品。为什么一拉开柜子，十几双球鞋，耐克、阿迪达斯什么的啊，这都多特别贵的那些好球鞋，人家都可以享受啊，孩子们都如何怎样。因为什么？因为美元坚挺，美国人可以享受这些东西，让美国人过上好日子。可是川普现在的思路，他要终结这一切，想让低端制造业回流，劳动密集型产业回流，这是让这些经济学家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我看有一位专家讲，就在电视上，他在那儿说这个，完了有专家就直接问他，说川普和您这位劳动部长应该仔细的打听一下，说到在越南、柬埔寨的那些工人，他们一天挣多少钱？美国的最低工资到底是多少？你问问那些越南的工人，他们一天干多少个小时啊？美国人为什么现在能买这么便宜的服装和鞋？那是建立在多少这样的工厂之上啊？你把它弄回来，你自己做得到吗？另一位专家讲，就很明确讲，说美国的制造业的衰落，你现在已经全球化了，你想逆全球化，逆势而为是做不到的。美国的制造业的衰落是必然的。为什么？他讲吗？美国人的人均工资是6万美元，6万多呀，现在呢还6万多，6万1000多吧。6万美元相当于45万人民币呀，一年的工资一个工人。那你这个劳动力成本你怎么搞制造业啊？你怎么弄啊？你现在川普呢，天天惦记就是从越南、孟加拉这些低人权国家掠夺这些低端的就业岗位，你想把这些东西抢回到美国来，首先你也做不到，而且你损人完了，最后也不利己。美国工人、美国的那些劳动人口能吃这一套吗？你做得到吗？所以说呢，就看到呢，刚才说的啊，贸易战啊，从那个税，就那个关税的那个，刚才有专家讲，你坚持不住多长时间，最后会烂尾收场。说到让制造业回流，也讲说最终也会以烂尾的形式收尾。有专家讲呢，美国是市场经济，美国的资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说到一个原则上的问题，制造业能不能回归美国，一句话，取决于资本的回报率，取决于能不能赚到钱，资本家们能不能赚到钱，在哪儿能赚到钱，人家是很清楚的，而不是政策干预，更不受川普的意志的控制，不取决于你个人的喜好和意志。大伙儿是用资本在哪儿利润最高，在哪儿最赚钱啊，这个物美价又廉啊，这成本又低，这才是真正能够回流的一个根本。所以说这件事儿呢，现在啊，随着这件事儿的推进，越来越多的经济专家各方面卷到这里边来，我呢给大家把这些东西汇总，大伙儿看到呢，无论是这场关税大战，最后你筑了这么高一个门槛，这个最后都端给美国的老百姓，老百姓是受不了的，最后你会烂尾。说到制造业回流，你也做不到，你也做不到啊！我是第一次知道美国的这个工资的中间数6万多美金，服务业可能没有那么多了。你比如说就是啊，端盘子的，或者是在麦当劳打兼职的，那可能年薪3-4万美金，我相信是有了。制造业工人大概是6万多美金，6万多美金40多万人民币啊，那你这玩意儿和亚洲的这些工人们，你不做梦一样吗？45万人民币在亚洲可以雇10个人了，而且还可以无限度的加班， 这哪受得了？这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他愣认为啊能够把服装厂搬回美国，不能理解。重点说说中美这场大战吧。先说 TikTok，现在呢，路透社、彭博他们都做了确实的报道。在川普宣布了那个举着大板子宣布了那个世界关税大战之后，中国立刻取消了向美国出售 TikTok 的交易。消息人士透露，字节跳动在得到了中国的指令以后，立刻致电白宫，表示中国拒绝批准这个交易，除非双方能够就贸易和关税问题先展开谈判，先谈那个，后才有 TikTok。这个呢，现在是得到了各家媒体的证实啊，是直接给白宫发了电。那川普一看被人拒绝了，又延长了75天。你现在 TikTok 根本没有出售的意思，就除非你把贸易和关税那事都跟中国政府解了，因为中国政府现在也拿到它了，看到在这件事儿上你没牌，你非要保着这个一个 Twitter 一个 TikTok 来给你当肉喇叭来帮你宣传，或者是你可以控制流量来操作2026和2028的大选，没有这两个工具你根本就做不了。TikTok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将近2亿人的这么一个市场。可是问题，你现在延长75天，这已经和国会和最高法院的决定已经发生冲突了。你怎么可能一次75天，结果到那时候还不行，又延75天？严格讲，现在川普已经没人管了，这已经涉及到违法了。那国会当时定的嘛，到哪天之前你必须卖，卖不了的话就禁。当时是有这么一个时间，然后他利用总统令一次一次的延长，那可能他就这么拖，一直滚到2026年也说不定。所以说看到这儿，我看也有朋友发出这种感叹，原来这个美国引以为傲的制度就是这样的一个笑话。国会都做出了那样的一个决定，甚至打到了最高法院，最后到了川普手里，完全不拿他当回事儿啊。那到和说到和中国方面呢，川普是发了一个帖，今天呢这个帖得到了，我看连中国的雕盘啊他们等等很多专家啊都在呢研究川普的这篇小文，然后看看在这个小作文里川普的一些内心活动，大家都在捕捉了。他讲的中国受到的打击远比美国严重，根本不是一个量级。中国和其他很多国家一直以来都在以难以持续的方式对我们不公平对待，我们过去就像一个又傻又无助的出气筒，这种日子已经结束了。我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把工作岗位和企业带回美国，目前已经有超过5万亿美元的投资涌入，而且还在迅速的增长。说这是一场经济革命，我们一定能赢，坚持住，这不会是一条轻松的路，但最终的结果将载入史册，我们能让美国再次伟大。这里边有几个点了，首先呢，他认为和中国不是一个量级的，这种日子已经结束了。跟中国的这场仗，在他的第一段里边是表达的非常清楚的，这事儿没完，非要解决这次中国的问题不可，这事儿不可调和，这是表达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他说到有5万亿的投资涌入，那今天很多经济学家就找啊，那5万亿已经有5万亿的涌入，你说到孙正义说5000亿，那是好几年的一个计划，第一期也就投了几百亿，也没有到什么，然后已经有5万亿了，连影都没有啊！现在大家找不着这5万亿在哪儿，会有企业的资金回流，但是能有个3-5千亿，这已经了不得了，已经是不得了了。反正估计呢，有专家猜，因为现在这两天一下美国的股市一下打飞了6万亿，他为了和那个事儿来个平衡啊，张嘴就来了个5万亿啊，这就是忽悠了。另外说到这个，我们一定能赢，给自己鼓劲儿，坚持住，这不会是一条轻松的路。 什么意思啊？我看雕盘他们都做了分析，他现在压力是很大的，现在道路是很坎坷的，道路是很艰难的，这不是一条轻松的路，希望大家能坚持住，赢了我们就载入史册，美国再次伟大了。所以说这个呢，也确实反映了川普内心的压力，也就是目前的状况和他想象的还是不一样的。川普这是在给自己打气鼓劲儿，压力是很明显的，啊，压力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就留给他们大家去猜测揣测吧。那下边就说说这两边上了，中国现在上了赌桌，现在玩的呢就是胆小鬼游戏，或者是谁先眨眼游戏。这谁先眨眼呢？那就是两边坐下，互相注视着对方的眼睛，盯着对方的眼睛，谁也别说话啊，咱们俩就这么盯着，看谁先眨眼谁就输了。这个游戏考验的是什么？考验的是双方的定力和忍耐力。这是胆小鬼游戏和眨眼游戏的一个基本的观点。那现在两边谁先眨眼，谁先怂，这就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了。那给大家介绍一下花旗银行这位分析师啊，这个是个大仙了，这两天他在华尔街这两天名声大噪，他又做出了一个新的预测。他这位花旗银行的亚洲交易策略主管，他的名字叫阿帕巴伊，啊，是有点阿拉伯裔的这么一位啊，花旗银行的分析师。他之前准确地预测了美国对中国加34%，他准确地预测了这个结果。那看到了中国做出了34%的回应之后，那这位赢得了很大尊重啊，那个很难猜的，那怎么有零有整的，怎么会猜出一34%来呢？那大伙认为他很神奇。那你现在怎么说？结果这位花旗的分析师讲说，中国的回应是一个错误的回应，因为川普会再追加25%，把现在的关税从54%一直推到79%，一直再加25%。嗯，你有什么理由啊？他给说了四个理由啊，咱们听听他这个理由站得住站不住脚。第一，川普政府现在誓言，如果竞争对手宣布任何报复性关税，他会进一步提高关税。贝森特呢也反复的讲啊，不要报复，不要报复。而且川普呢在中国报复了之后，他所有的言论啊，最后呢都是比较坚定的，我的政策不会改变，说中国慌了，下边的事情是他们承担不起的。而且今天刚才发的这个长帖上面讲了啊，咱俩不是一个量级的，你要遭到报复。为什么中国率先跳出来当这个带头大哥，就是希望有人跟随他，给大家壮胆。你作为第一个经济大国，世界第二嘛，经济体量第一，你不敢出来，那欧盟日本韩国谁也不出来了，那川普就得逞了，等于他给大家加了关税啊，再次伟大，大伙还没人报复他，那就变成了就下边就是一个单打，那他加的这些关税看美国老百姓能不能接受，那至少美国的出口不受影响，那些企业也不会受到打击，这就川普基本就成了70%了嘛。嗯，那现在看中国先跳出来了，那川普要不把他给拍下去，那后边的他也就镇不住了。你现在只有一个越南吗？以色列来那是另外的问题了，印度那个他也不好谈，那问题是下边欧盟啊日本韩国的这个他都等着呢，那就不好说了。所以说一定要把中国给拍下去，这个是这位阿帕巴伊啊，这个巴伊老爷啊，他先给安排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他说如果你的目标还是消除贸易逆差的话，他说现在呢还有差距，就是现在加到这么多也不够，等于呢原来给加了是对232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了，现在又给涨了这个呢，等于又增加了1074亿， 现在呢，给中国的关税总额达到了3394亿，这个还比你进口到美国的商品总额还是要低，也就是还欠着，还可以往上再加，还有这个空间，才能彻底打掉最终的贸易逆差。他说这里边呢还是有的，还是有的，有空间。说第三点呢，说关税确实给美国带来了收益。那现在加上这笔关税之后，美国的关税和 GDP 的比值，从加关税之前的 6.6% 已经降到了 4.4% 了。那你现在报复了，那我再给你加25%的话，也就是美国现在债务和 GDP 的比例就可以达到4%以下，这是他的一个说法，这也是川普一直追求的降低美国债务的这么一个说法。然后呢，另外他讲说呢，那中国是不可承受的，为了击败他的竞争对手，因为竞争对手就是中国嘛，那如果现在就给中国打掉 2.4 个 GDP 的百分点，如果再加25%的话，那中国肯定它的增速将下降3%以上。他现在认为呢，实际上现在中美之间应该是一场比耐心的游戏，美方也不是急于达成这个协议，应该是一个看谁先眨眼，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游戏，比定力，比耐心。但现在中国突然 all in， 突然上去，他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他建议各国还是应该和美国来谈判，来解决协商最终的方案，他认为还是应该谈判啊，他不认为直接连谈都没谈，直接怄气，直接就冲上去了，他认为这个他不赞成。四个理由呢，我听着有两个还算靠谱，另外两个有点像凑数的，有点牵强，但是我认为一下加25%，我认为这倒不会了，我认为川普下边还会给加，我认为在10和20之间，我认为他还会再加，要不然的话站不住这个带头大哥，后边造反的会越来越多，因为现在在4月9号之前，万国来朝排队进华盛顿的景象没上升，没出现嘛，就这仨，这不成啊，这不成，应该是更多才对，但现在好像没有，欧盟现在也保持定力，不去找他谈。那就等着4月9号，咱们就比划一下，咱们碰碰，完了以后再说，现在都想碰一下啊。那现在再看啊，那我们现在给分析一下，美国现在占全球1/3的消费市场，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消费市场，可以说这也是川普敢跟全球收关税的一个底气。现在中国也有学者讲，你一帮乙方，一帮干活的和一帮拿钱来采购的来对抗，你打得过人家吗？说到中日韩抱团取暖，中国和欧盟抱团取暖，大家都是制造业出口大国，所以说都希望美国多买自己的东西，这帮人之间就相互算计，都希望从美国那儿得到更多的顺差，所以说你指着这帮人团结眼看是不行的啊，是不行的。那最终谁会先怂？说到中国和美国之间呢，美国是有底气的，不光是它消费市场大，就拼两边互相伤害，你打我的出口，我也打你的出口，但是两边在结构上中国是有先天性的劣势的，这个确实是很遗憾啊，中国是打不过人家的。之前讲过，中国在2024年的对美贸易顺差3610亿，占中国的整个顺差的36.4%，占中国 GDP 的2%，加上绕到越南、墨西哥这些曲线救国的，那整个的对美出口实际上高达6500亿，那太多了，整个的顺差应该是4800亿，占中国贸易顺差的将近一半，是中国 GDP 的 2.6%。 可美国呢，你把人家1634亿就是攥起来使劲打，但这点东西只占美国 GDP 的 0.5%， 他打你的出口，你比例大；你打他的出口，他就这点儿，他并不多。而且这里边的本质还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卖给美国的都是工业消费品，那产能可以随时增加的啊，都是有替代性的。而你从美国买的这些东西呢，都是生存类的产品，替代性是很低的。所以说你都是石油啊、液化气啊、农产品这些东西，因为高端产品不卖，它的工业产品你又不买，你是卖给他的，你等于买的都是这些东西。那你加了34关税，那中国肯定不跟美国买这些东西了，那怎么办呢？这些东西你又是刚需，你必须得买，那你跟谁去买啊？你跟别的国家去买，那别的国家呢再跟美国去买，那不是一样吗？所以说美国是不愁卖的，因为你要的这些东西世界上美国就本来就是最大，它就是第一，你一点辙都没有。你买阿根廷的，阿根廷把牛肉和小麦卖给你了，然后他再从美国进，然后从那儿再转手倒给你，就跟前一阵你治澳大利亚，最后澳大利亚把东西都卖给越南了，然后你再从越南拉回来，你这不是有毛病吗？所以说你真正打不到美国，因为这东西都是刚需，你没辙。可是人家要治你这个，你可是要了命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的税差，你的关税比日本、韩国、德国都高30%呢，这都是你的竞争对手啊。原来你价格是比人家低，但你比人家多30%的关税，你54%，人家才20几，那这个足以弥补之间价格的差距了。而且人家的质量又比你好，人家跟美国又比你近，人家又本身就都是盟友，所以说那个就彻底完了。那你大量的订单最后就都流失了，市场占有就都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是非常要命的。而且呢，像一些中低端的制造业，那人家墨西哥呀什么的，这都搞定了，等于服装不会去美国，服装厂会去墨西哥，那最后大家都在墨西哥截胡你的各种订单，你也不行啊，你和越南你也比不了啊，你54%，人家46%，而且这次人家总书记跟川普这一谈，46%，我看最后能搞个30%就不错了，你也打不过人家。所以说在两边呢，这种刚性需求来讲，互相伤害，你是没招的，你是没招的。那有人讲，现在中国也有专家讲，那我们跟周边国家零关税，那不是看越南搞了个零关税吗？我们也跟欧盟零关税，或者是怎么样，行不行啊？这就绝对是个假议题，谁敢跟你零关税啊？你那么强大的工业产能啊，不可计数的工业垃圾，我跟你零关税，最后无遮挡全部冲进了我，都跑我这儿来了，我这儿产业全完蛋了，那不可能，谁敢跟你零关税啊？都想往美国卖东西，我们都是出口的啊，我跟你零关税，咱俩都是做出口的，最后你比我便宜，都跑我这儿来，人家也不干。所以说没人想变成你工业垃圾的倾销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你倒盼着跟别人零关税呢，是谁敢跟你零关税？这些事儿本身是做不到。当然说到呢，那和中美之间，现在有两位学者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了。你比如说东北证券的这位首席傅鹏先生就讲说，川普搞了一个新的关税的制度，这有点像什么呢？像甲方搞了一个新的招标，原来的价格我不满意了，我是拿钱的啊，你们都想干活挣我的钱，那我搞了一个新的招标标准。傅老师的意见呢，还是应该去跟人家谈嘛，你不能不去啊，你不去啊，你原来就不算了，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了，你要两个不是都这样，那你就从产业链里就让人给驱逐出来了嘛。他认为呢，还是应该去跟人家谈。另外呢，但斌老师呢，他讲，他说全球唯一的甲方，他制定了一个新的贸易规程，那作为所有的乙方供货商，你只能去跟他干，谁拒绝谁就被踢出去，而且以后这个体系里就没你了。他讲呢，你中国找什么日韩找欧盟互相商量，大家都是卖货的，大家都是干活的，你治不了人家赚着钱的甲方，那是大爷， 你现在一帮甲方凑在一块儿，哎，骂甲方怎么不是东西，然后是说自己呢，我们也能不能搞出一个新的贸易规则来？就是刚才讲的嘛，各自都心怀鬼胎，都想都往美国卖东西，你们之间都是算计，都是矛盾，都是斗争，平时都是竞争，这个也不现实了，这个也不现实了。但是你像这位两位老师说的，那美国是拿着钱的大爷，是甲方，那我们就都得逆来顺受，他说啥就是啥，他说怎么着就怎么着。我认为倒也不一定是这样了，人好多国家还是要跟他谈。你像美国过去搞了那么多个自贸协定的谈判，都非常激烈啊，那也拼杀起来也是很猛的，大家也不是完全就怕他啊，这个是不一定的。但是中国呢，现在为什么杀出去了，是做不到像这两位老师啊，这个道理谁都懂。从两边的经济结构，再加从眼下的时局道理上看，从经济角度上来说，中国应该跟人家谈，是不应该干的。但是呢，中国现在考虑的不是经济问题呀，它里边还有好多别的原因呢，还有政治，特别这里边还涉及到台湾等等的，还有很多别的因素在里面呢。那我们就说到最后今天这个标题，那说到中美之间的这个结局。就俩结局嘛，一个是川普最后公开宣布放弃了这次的关税，不搞了，或者是给你大幅度减少，那川普就输了嘛。或者是最后中美达成了一纸贸易协议，这就是习近平服了，这就是再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第一阶段当时也跟人家干啊，在中国那边写报纸，天天骂美国，啊，纠缠了1年多，最后。刘鹤红着脸到那儿去坐一小板凳上跟人签字去嘛？你看人莱特希泽那帮大爷翘着二郎腿啊，抱着胳膊洋洋得意。当时刘鹤当时那个窘态我们还都记得嘛。然后川普呢弄一大帮记者来在那儿洋洋得意，在辱你，然后还在炫耀你，那你怎么办呢？你还得签去。所以说最后斗的结果到底是关。川普放弃，或者是退后，还是你最后去签那张大单、那个协议呢？现在就这俩结果了。那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一样，要不说这俩人都没多大长进，在最终服软签那个协议之前，习近平是一定要斗下去的，这一点是一定要斗的。那说到政冷经热，一直政治上互相冷淡，就剩下经济合作了。这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嘛？那现在这个都压不着舱了，这个都没有了，等于中共目前看是要针锋相对、斗争到底了，政策上好像发生了重大改变。那这个压舱石又没有了，别的可就都飘起来了，那就不知道上演什么了。两边正式开撕，美资企业怕中国报复，肯定会全面退场。美国商品，特别是农产品、能源产品，全面退出中国市场。那边人家也不客气啊，也得报复啊。美国的金融体系、金融战、科技战都会上演。当然不一定把你踢出那个 SWIFT 的系统，但是呢，其他的那你也就别做了。你别说科技，那就28纳米可能都不行了，可能会无限的蔓延，那就扩大了。最难受的就是中国、台湾和南海，地缘政治战这就开始了。所以说，如果就这么斗下去的话，中美双方的惊涛骇浪，那我们都看得见。李显龙可说了这件事儿，马上会猛烈的上演。那下一步可能会走到这么一个程度，当然能烈度到什么地步，现在我们不好说。习近平一定会尝试的。川普那边也一定会针锋相对的。第一阶段互相都加关税啊，你看川普怂了吗？那魂劲儿一上来，他可不服，因为这次呢又一支队伍，我不把你这老大给灭了，我怎么镇得住欧盟啊？我怎么能镇得住韩国这些呀？大伙怎么能排队来万国来朝了呀？所以说一定得揍你。最终的结果可能跟别人都能谈，就跟你谈不了，因为我得杀一儆百。他现在是这么一个结局了。那你要这么斗下去的话，如果控制不住，双方动了真感情，动了真火，那就经济全面脱钩了， 夹在中间的这些国家大批的被迫站队，那日韩什么的，德国法国那只能站队了，那怎么办？离开中国，那这对中国来说是无法承受的。那这个主心骨一被抽走，那房地产和地方债那就轰然倒地了，那就现原形，中国的大危机那就 hold 不住了。现在他还通过他强大的行政能力，他还能把它把持住，那以后就把持不住了。特别是台湾和南海那里边，美国有数不尽的牌，你习近平拿什么跟人家斗啊？所以说最终的结局，我相信和第一次一样，习近平在尝试了各种斗争之后，最终他发现哪条路也打不赢，是哪条路也走不通，都不可能取得他想要的那个胜利。说到经济战确实是可怕，但是说到这种国际政治，大家被迫站队都离你而去，特别是南海台海这个结局那更可怕。现在习近平压上去了，如果按照经济领域的道理，你不应该这么做。原来讲了吗，人川普等了你两次电话，一百天要访华，人家是满心诚意的要跟你谈，我要跟你拿一个买买买大单，我希望你把 TikTok 送给我，然后我在那儿给你一些让步，我要去北京，然后把特使都派去了。你不能说川普不主动啊，结果你习近平这什么反应，什么反馈都没有。那最后呢，你就啊就开始扯上那些没用的，啪一下这两边的大战起来，那就扯吧。最后你发现呢，扯了半天别的都不能动，最后乖乖的只能又回到经济议题，又回到刚才啊说到什么啊这个好，这是谁啊，那傅老师和那个淡斌先生他们的这个经济的这个领域，那你要回到那儿又回来谈了吗？那你最后回到，你只能回到那个家买买买啊，回到那张大协议。所以说这个是没办法，乙方回到经济领域，作为乙方是不能和甲方斗的，还是应该谈的。而且你现在明显两边经济严重的失衡，是你不对，不是人家美国不对，你原来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你根本就当了擦屁股纸，根本没有实现，错在你，你应该努力的进行改进。你先别说川普怎么不讲理，现在的局面是你中国理亏在先，你应该主动的来纠正来改正。那你现在又碰不得了，一看啊台湾问题了，各方面的，那我不能服软，国内的政治形象各方面我不能退后啊，你把这里边恶意联想都堆在这里边，那你就别怪别人。实际上你刚才联想的哪个东西你打一打试试，你都打不过，最后那个慢慢都不，那别说了，台湾问题我也不跟你说了，南海问题咱也别闹了啊，咱们就说经济。那你现在干嘛呢？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人家给你那么大面子你不去谈？明明现在两国的局势贸易失衡是你不讲理，对不对？是你有错在先，那你为什么不积极的改变它呢？那最终的结局，我认为习近平还是会灰溜溜的去跟美国签这纸协议，中间所有怄的这些气都会转变成一个一个的代价，最后全部都签在那纸协议里，就跟第一阶段一样，怄气川普加一把，又怄再加一把，最后还打再加一把，最后协议签了，加上去的这些东西不但那两年没撤，到拜登这四年也没给你撤，加上去容易撤就难了。所以说呢，那你现在又来，那就人家就加码，加码完了你也就没戏。所以说最终的结果我给他算到底，那就是这么一个结局，就是这么一个结局。那好，今天我给大家准备的内容跟大家就汇报到这儿，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WXMZP 这是老朋友了，不是 32% 关税就没事了，川普已经扬言要把被抢的芯片产业带回美国。现在卢特尼克呢，现在已经公开就讲我们要把芯片从台湾带回来啊，这个呢吴钊燮他们去 包括呢美国的贸易代表，台湾的那个经济代表去，我不知道他们该怎么聊这个问题。说台积电不整个迁厂到美国，川普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可是问题是台积电真的要去了美国，那台湾就危险了，那台湾下一步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护国神山要是走了，主心骨要是走了，那台湾未来就危险了啊！他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到了。现在有很多这种大的公司啊，包括国家领导人都是万幸，幸亏川普只有四年，因为你好多事儿你现在就是弄，你四年你也弄不完啊！现在我跟你对付着啊，我跟你瞎这么啊硬着，最后拖拖拉拉拖拖拉拉，就最后一年你就玩大选去了。那这事儿也就一个一个都泡汤了。所以说呢，大家呢都想混这四年。普曲波说，美国从1990年全球化开始到现在 GDP 增幅一直在发达国家中领先，失去的工作机会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 AI 会减少大量的工作机会。第二呢，日本比美国工人认真程度高一倍，时长大约高20%。说到服装啊，这位朋友还做过服装的生产经理或者厂长，说中国有上千万的5到10年的熟练的技术工人。你要现在这么数，越南大概也有3到5年的熟练的技术工人，因为这几年嘛，人家也训练的差不多了。说能够熟练驾驭复杂的面料和工艺，工资和社会保障那是美国的多少分之一。川普想要哪种工作机会呢？美国人自己还涉及什么质次价高，自己做那还涉及到质次价高，那消费者能够答应吗？所以说那你想要什么呢？我们都知道美国呢一部分是做高科技的，那个确实是挣钱搞创新的。美国主要的消费市场没说占 GDP 的近70%，那美国的服务业在美国就业也是大概占到60-70%的。所以说美国在制造业，你比如说在这种中低端产业传统制造业的这里边的工作人数确实是很少，那大家干嘛去了？都干服务业去了，都去干那些工作去了。那很多人他不愿意干的，那怎么办？特别是这些摇摆州，大家都梦想盼着把那个冒着烟囱的大工厂都给搬回来。问题是刚才给大家算了，您那平均工资6万美金和40多万人民币，那已经全球化了，那已经这样了，那你这40多万人民币，你在越南在中国你得雇多少人呢？你没有竞争力了，你就是弄来价肯定是高，成本高，另外呢你那质次这也是肯定，你那质量差远了。这位呢是 Nautica 说，这样的说法很怪，我断你的手再把你给医好，然后让你感激我。这个V字反弹论呢有它一定的道理。你比如说川普的动机呢，我认为这倒能做一点解释。因为拜登呢当时搞的这一枝独秀的经济，之前给大家讲不是最后那半年啊，人家从2022、2023、2024一直是那样， GDP 呢就接近3，各方面情况还都不错，特别是2023、2024两年的股市高歌猛进，美国的总市值是全球股市的接近1/2，这都不得了的，这都是大的那成绩啊！你怎么再往上提啊？他很难再往上做了，那怎么办？就刚才您说的这个，我给你踹下去，然后再给你搀起来，然后让你感激我。这是有他的道理的啊！这个从动机上来讲，有这么个说法。Poken， 谢谢您的支持。纽宾说，中共这次在赌美国市场短期内离不开中国，这是肯定的，我觉得还是有一定胜算的可能性的。去看看珠三角和长三角的那些工厂，看看那些供应链，暂时没有人能够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那不是暂时，我认为3-5年内就中国的这个供应链，你比如我要做服装，我要找着你客人说了这么一种扣子，你别忘了我们周围的这个小商品市场是扣子的海洋，你只要想得出来的东西我都能给你找到，你要任何一种配件什么的，线或者是垫肩或者是什么，我全能给你找到，这叫供应链。 你在别的国家，你比如说在越南这种什么都没有中国完整，中国那是一个海洋，它怎么都能找到，而且还便宜，还便宜。那你在越南你就比较吃力，在印度人家慢慢的在建这个体系了，那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你把这玩意儿搬到美国去，上下游在哪儿呢？你那个海洋在哪儿呢？你别说海洋了，你那个小河沟在哪儿呢？上下游我找东西，我上哪儿找去呀？哎，这不知道这人怎么想的。你上那儿转转去，你就知道，你根本没法跟他干。说很多东西中国不提供，世界就缺货。越南的产业链也是一点都不完整，贵了也没用，还得看中国这儿。实际上，越南很多的产业链、供应链还是从中国把东西运到越南去，他也得给中国这边下订单啊，把配件、把那些基础材料给他，他自己弄不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你是做不下来的。所以说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非要让那些美国大爷们啊，那帮脾气大的这帮人非要强迫人家做密集型劳动，非要把工厂这个村村冒烟，让大家一块儿来回到工厂里边来干这些事儿，这是已经做不到的了。你要真做到，那一双鞋原来在中国买，可能进来可能四五十美金，最后你自己做出来80多美金，最后那鞋做的还质量也不行，还贼难看。美国消费者能买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帮人这个梦想那么执着。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